话呢，尽量礼拜天，当然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有圣餐这个也是牧师的责任不应该除非有特别的情况，尽量都会留在教会。有一些传道人礼拜天就特别希望弟兄姐妹都在教会，而且呢甚至不鼓励这个弟兄姐妹礼拜天到外面。我自己就不太一样，我们生活在改变，社会在改变，我们这个工作其实也挺辛苦的，有些时候要出去休闲一下，这个也是应该。不过我倒是鼓励大家，如果是到别的地方，考虑那个地方有没有教会，参加那个教会。四年前我们还没有搬到三藩市，一个差不多圣诞节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从波士顿过来这边看大女儿大女婿，他们也安排好了，我们就开车去 Lake Tahoe 几天。他们也很会安排，就租了一个房子，我们在那边煮饭等等等等。Lake Tahoe 都我听了很多年都是很美的一个地方，那次去了不久就下大雪，而且下得很凶。我的女婿已经准备了那些叫做snow boots， 我们就爬山穿着那些 snow boots 就可以还是这样走。所以到了山脚的地方，我们就开始走上去，雪就越飘越重，越飘越重。我们往上走走走，后来就碰到迎面的有一个人下山，他就警告我们说，你不要再走下去了，因为雪下的那么大比较危险。我跟女儿们我 Anna 就乖乖的，她都不要上去我跟女儿们就难得跑到 Lake Tahoe 一定要上去，再走走走，哇，雪越下越大，又碰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说，你们还是不要走下去，因为听说半年前这雪化了之后就发现有一个人死在雪堆里面，等到雪化了之后呢才看到这个人。哎呀，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呢还是继续的走。走了五分钟就发觉越走越困难，最后呢我们还是这个转头就回来。那回来之后就回到这个屋子里面然后第二天听说就已经下了两尺的雪。哎呀，我说我们从波士顿就是要逃了波士顿的冬天，到了加州还是要铲雪，铲得好辛苦。那个第二天其实也是礼拜天，我已经一早就打听我们住的房子附近有什么的教会。那个时候因为太早了，开车也不方便，我们就冒了两尺的雪，走了一里路才走到一个教会，在那边一起的敬拜。虽然是走的时候很辛苦，我也没有准备的太好，但是呢在敬拜的时候特别觉得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我鼓励大家在外面旅行也考虑到敬拜。有些时候去别的教会不方便，可以一家人几个人也就敬拜。这个周末我们教会的一个小组，同心小组，他们就有自己的一个短短的退休会，从昨天到今天所以他们不在我们当中他们是在东湾的一个地方他们有在那边自己的敬拜。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因为我们有洗礼转会的缘故，我们没有讲完。今天呢，我就会再看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也知道今天多一些时间，我就加了一些材料。前面的话呢，就是一个温习。我们上个礼拜就说英国脱离欧盟，这个是世界上面非常重要的 一个新闻，没想到的一个发展，离开赞成的 52%决定留下来的 48%。 上个礼拜我也发了这个，你们字比较小不容易看见，就是年龄、职业啊等等，很明显的是不一样的看法。甚至于上个礼拜也提到，一个家庭里面儿女们就怪父母为什么这样投票，你们都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将来，年轻的都希望留在欧盟，年长的都怀念以前英国是个独立的国家那种的情况。在地理的分布，主要是英格兰就说要离开这个欧盟，苏格兰跟北爱尔兰就是黄颜色的这两个地区很清楚的说他们要留下来。那英格兰的话主要就是在东南边，那个就是伦敦那个地方，伦敦的人希望留在欧盟，但是呢附近这些比较这个 suburb 这个郊区的地方呢都赞成会离开。现在下面是不是苏格兰会脱离英联邦，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看下去。我们上个礼拜也就说世事如棋局局新，过了一个礼拜大家可能也注意一下新闻，现在大家都稍微平静下来，金融这一方面也起码美国的 股市股票也开始回来 3% 左右。也是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想到底欧盟有什么的地方可能我们没有做得好的，我们怎么样来复苏欧盟所带来的一些的期盼。那这篇文章呢是昨天纽约的New York Times 他们的，不是一个人讲，是他们的这个 editorial board， 他们的这个编辑委员会，他们一起来讨论这个的课题。我们上个礼拜也开始说世界局势在变，但是最终呢都是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但是你也发现上帝永恒的计划很多时候也是透过人的手所成就，有些时候呢是不管人怎么想上帝的旨意还是成就，就是在这种的张力里面。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态度，我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永恒的计划里面，我扮演什么的角色。千万不要把手就翘起来说上帝已经有他的计划，那我就静着坐在那边瞧瞧看，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态度。欧盟的人也开始在想到底他们可以怎么做，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看得到英国这个决定是对还是不对。历史我们在当时刻没法子看得清楚，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可以了解。上帝的旨意也是一样，当那个时刻我们看不清楚，但是过了之后我们才可以看得清楚。我们就上个礼拜就是看这一段的经文，23节就开始讲这两个人约翰跟彼得被释放了，他们就回来就告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把祭司长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我们也说到底这件事情他们所说的是喜还是忧，喜是因为他们被释放，忧是因为他们被警告，在这个警告的阴影下面他们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说他们被警告的就是被问的就是你们凭什么的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他们有没有 license。 换句话这个耶路撒冷地方要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大祭司他们的批准，他们没有得到批准做这件事情的话呢，从大祭司的眼光他们就是违法的。第二， 但是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当时候的法律就是罗马的法律，然后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很多时候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旧约里面所教导的做。他们也发现，其实他们没有这个权柄把他们抓下来，最后呢，就把他们威吓，就把他们放掉，警告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对任何的人来讲论。彼得跟约翰大概讲到那个时候，会很得意地告诉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对这个大祭司的反应，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来判断吧。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他们这样一说，也带给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种的强心针啊，让他们也放胆的来去传福音。当这个门徒们听见这个彼得跟约翰的报告之后，他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上个礼拜也就说，他们一开口同心合意的就跟上帝说，主宰啊，你就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我们也提到他们大概不是一起都讲，乃是有一个人可能轮流不同的人开口，但是大家都说 Yes, Amen, 我同意，我同意。这个也是一个群体祷告这个的互动的这个情况。主宰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的创造在创世纪里面有记载，但是上帝不断的在创造，所以创世纪里面提到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讲到神给我们新天新地，所以这个 creation 这个创造从一个角度六天就结束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帝创造的能力工作还是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就叫新天新地是一个 new creation。 如果我们以后有一个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的话，我们就肯定上帝还是继续不断的在创造当中。就让我想起一年多读到的这个 Daily Bread， 我常常说我很喜欢看，我也鼓励大家来看。2014年11月12号灵命日粮，那个题目叫做最终的成品，他就讲到在北爱尔兰这个 Belfast 他们的首都的地方，有一块11英亩的空地，本来是空空什么都没有的空地，但是最终成为大不列颠，就是 Great Britain 这个英国岛上最大巨型的图面的画作，那个图画的取名叫做许愿，英文叫做 Hope， 或者说翻译成为希望。这个艺术家呢是叫做 Jorge Rodriguez Gerarda， 他就用了3万根木桩，2000吨的泥土，2000吨的沙，再加上一些草、石块、绳子等等呢，就做了这个图画。当然，那些人在做这个图画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个地面上把这些木砖啊、木桩啊、泥土啊，就倒上去，按照他们的工头所命令的，他们做。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知道他们是遵命而做。但是慢慢的从这个高处照下来，就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工程的时候，让大家可以猜啊，这个是什么的图画。我们是这个图片是从高处照下来，其实是已经容易看。 如果那些工人在下面做的话，完全看不到，有谁可以看到这个图画是什么东西？啊，不容易看了，我给你们第二个啊，你们谁看到的话呢？啊，觉得猜到的话呢，我就会先停在那个地方。这个是什么？眼睛谁讲的？哇 ，David 好厉害哈、啊，他是做这个design， 他是做学艺术的，所以难怪这个是个眼睛哈、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卡车在下面在弄那些土泥土啊等等等等，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会不会清楚一点？现在看到了啊，不同的角度。当我们看到眼睛的时候，如果是倒过来，不容易觉得那个是眼睛啊。如果是按照正面的话呢，就比较容易看得到。这个是另外一个，很不简单。他特别选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我现在读了也现在也忘记了啊，她是从某一个国家来的，也代表着世界的和平啊。这个艺术家就是用这个女孩来做题材，所以呢，他这个做完之后，刚才已经说了，是整个英国最大的一个艺术品啊。我很希望有一天我会去。这个 Belfast 北爱尔兰的地方啊，有机会去那个地方的话，我一定会要坐飞机看这个图啊，很值得看。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把它更扩大，就看得更清楚了。盼望。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八个人就去了洛杉矶，就参加这个马鞍峰教会啊 Saddleback Church 他们的会议。那个负责的牧师叫做 Rick Warren， 上帝很使用他30多年，把这个教会建立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教会，现在有差不多30万人3万人在那里聚会。但是用他的材料的教会更多，而且他影响着这个非洲的国家等等。他有10年没有办这一种的讲座。经过最近这几年，他的儿子因为有忧郁症最后自杀死了，他就从教会拿了4个月的休假亲近上帝，也让他自己的这种的受伤伤害可以慢慢的恢复过来。经过4年，他就觉得上帝给他一个新的信息，这个新的信息就是教会就是世界的盼望。他们的计划甚至要影响非洲许多其他的国家等等，以后有机会跟大家更多的分享。但是你就发现一个艺术家他心目中有某一些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是其他的人其他的工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他们所看不到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艺术家本人才知道最终的成品的模样，他雇佣的工人和造木的义工来协助运送摆放材料，当大家着手的在工作，他们看不到也不知道这一幅惊世的作品将会诞生。同样的，我们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上帝这个最伟大的艺术家、创作家、创造者，他的心是如何？的确，从地平线来看，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我们生活的时候，有些时候也就是这样。但是当这个做完之后，从空中俯见，你就可以看到一幅巨大的肖像，那是一个小女孩的笑脸。所以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就说，主宰啊，肯定掌管历史的是在上帝的手中。然后他们继续的讲，就引用旧约诗篇第2篇， 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搅动，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我们也就提到这个旧约的用语，就是好像一匹马，那匹马拼命的按着他自己要走的方向在搅动，但是其实呢，这个马最终走的方向乃是在骑马的人，这个马的主人的手上。他们也继续的引用诗篇第二篇，地上的君王都要站稳，臣宰也聚集在一处，要对抗主，对抗主的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好像下棋一样，很多人走在一边，耶稣他在另外一边。他们从诗篇大卫的时代就带回到他们这个时候，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同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民果然在这城里面聚集，要攻打你所告上帝所告的圣仆耶稣，照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成就的事情。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说，从文法来说，我们不确定二十八节做了是谁在做。我们就看了英文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只是用一个分词，一个 to do， 一个 infinitive 来表达。可是新国际版 NIV 就翻译说 they did。如果是 they 的话，就不是讲到耶稣做，而是讲到希律本丢比拉多。我本人也比较接受 NIV 这个翻译，我们不敢说，我不敢说这个是最正确的翻译，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最合理的翻译。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翻译的话，这个理解的话呢，就是他们做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成就的事情。这些君王他们以为他们在抵挡上帝的受膏者，在新约的时候，希律王比拉多以为他们在抵挡上帝的受膏者，没想到他们抵挡还是做了上帝旨意所预定必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很值得我们信靠的一位。我们也是从这个Daily Bread 看这一篇呢，就是2006年6月16号是近期的才有中文的翻译这个旧的都没有中文的翻译。但是它的标题就是 God Reigns， 中文我翻译是神在掌权。这个已经是十年前那篇的这个 Daily Bread 说什么事情呢？那个作者就提到1963年美国的总统甘乃迪被刺杀的这件事情，整个美国都非常的震撼。过了五年，他的弟弟这个Robert Kennedy 他是美国的参议员，他又被枪杀，过了不久在医院里面也死了。他就从这个Robert Kennedy 他就提到他去了当时候那个的追思礼拜，整个国家都很震撼，失去了这两个领袖，两个英雄。但是在 Robert Kennedy 他的追思礼拜里面，这个 Daily Bread 的作者就这样说， Yet after Senator Kennedy's funeral in St. Patrick's Cathedral, the walls echoed with the triumphant words of Handel's Messiah. 然而在这个肯尼迪参议员在 St. Patrick 那个大教堂葬礼之后，墙壁上面就回荡着 Handel 他的弥赛亚那个胜利的几句话 The Lord God Omnipotent reigneth and he sha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 主神永能者作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这个韩德尔的弥赛亚我是很喜欢很喜欢不单只唱到哈利路亚我觉得一定要起立但是他唱到其他的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在两个被刺杀的美国领袖之后他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主神全能者还是继续的作王我们在困难的当中会不会同样的可以想神还是掌权这个作者就继续的说这些话不是意味着刺杀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不要任何人这个死亡希望万人都可以得救这个是肯定的这些谋杀不是上帝的心意是那些臣宰要抵挡受膏者他们的作为但是就是这样也成就了上帝的旨意作者就说乃是得胜的肯定尽管这一类的事情发生神仍然成就他一切美好的目的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孟子说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不如意的事情比较多常常有些时候一些弟兄姐妹一些新来的朋友每一个新来的朋友如果他有 email 有电子邮件我一定会发一个电子邮件欢迎他们有一些没有电子邮件如果他们有手机的话我会发一封短信来欢迎他们那些都没有但是有写下地址的办公室的同工就替我印一封信那我也签名欢迎他们有些时候在这些 email 在这些短信里面会听到他们的回复说很高兴来到教会等等等等有些时候他们就说哎，牧师我现在面对一些情况可能找工作可能别的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教会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当然我就回复说我一定为你祷告也为他们祷告也鼓励他们说在等待的时候等候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前面的图画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神掌权神掌权他们祷告最后的一段就说主啊现在求你鉴察他们的胃喝使你仆人放胆讲你的道伸出你的手来让医治神迹奇事接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不单只肯定上帝是历史的主创造的主他们也不单只肯定上帝的旨意一定成就不管别的人他们的居心如何他们祷告的第三部分就是求你使仆人放胆讲你的道又是喜又是惊但是在这些惊喝里面他们最后肯定上帝会帮助他们上帝会鉴察他们这个是画家里面所画的或者说一个拍电影的艺术家他们所拍的就讲到那些人都举起手来仰望一起祷告求神来帮助他们同样的威吓在历史里面不断的 出现有些是从政府而来的有些是从一些宗教分子我们可以说《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和约翰被关起来的时候 他们是被当时候的宗教领袖所做的。没想到1500年之后，当马丁路德就看到教会走的路线跟圣经的教导不对，他起来讲话，他同样的像彼得像约翰一样就被教廷抓起来，然后威吓他。教皇的使者就恐吓马丁路德，如果你继续的坚持目前的路线下去，你将会被我用你用第二人称你将会被你一切的拥护者所唾弃。换句话，现在有一些人跟着你，但是教廷的力量是那么的大，你还是要继续下去吗？那个使者就问他说，当那些人都离开你的话，那个时候你的处境会怎么样？马丁路德很有意思，他就说 Then as now， 将来怎么样就跟我现在一样。他说 In the hands of God，我在上帝的手中，表面看好像我是在你们的手中，但是我现在是在上帝的手中，就是那些人都离开我，到时候我还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生活现在是在自己的手中呢，还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所重视的，所希望拥有的，是希望在自己的手中呢，还是把那些东西放在上帝的手中？马丁路德很喜欢说在上帝的手中，他自己的生命也在上帝的手中。这有另外一处，马丁路德就说 I have held many things in my hands and I have lost them all.But whatever I have placed in God's hands, that I still possess. 我中文的翻译，我曾经有很多的东西在我的手中，但是现在都失去了。但是我放在上帝手中的东西，我现在还拥有。我们要把东西放在自己的手里面呢，还是放在上帝的手里面？这个是当时候的教会他们祷告的三点。第一个肯定上帝是主宰，第二个肯定抵挡上帝是虚妄的，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第三个他们知道他们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求你使你仆人放胆讲你的道。是喜是忧，两个都是，但是他们忧把这些都放在上帝的手中，就继续的做下去。然后就带来最后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31节，准备来。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这个地方就讲到他们做了这个祷告，三方面的祷告。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宰，上帝的旨意一定成就。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求主鉴察，给他们力量来传讲神的道。他们不单只是祷告，不是空口的在祷告，而且他们有行动。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传讲上帝的道。如果我们还不确定这个他们到底是指彼得约翰他们呢，还是指着众教会，我们再看的话，我们回去看24节，讲到他们这个代名词，就是讲到全教会同心合意的 我们不单只要在2000年之后来看2000年前《使徒行传》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同样的愿意放胆的来传福音？我们提到这个第二届耶稣爱华部啊，已经提了好几个月，一眨眼我们已经到了七月，会在7月25号到30号，会在这个三藩市，主要还有这个 Oakland 那个地方举行。我不晓得大家报名没有，我一接到通知我很兴奋，我是我们教会第一个报名，我是3月的时候拿到我就已经报名。我也鼓励大家啊，如果你们可以听得懂粤语的，鼓励大家都报名。前两个礼拜我们小组的同工一起出去这个我们有一个 outing 啊，然后呢有一些分享然后有一些分小组。我们主要思考的题目就也是关于传福音这一方面。苏长老给我们很好的勉励，然后我们分组。分组的时候，在我的那个小组里面有一个姐妹，我就不提她的名字，但是这个姐妹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如果想到谁这个很积极传福音的话呢，我也会想到她。但是她自己说，哎呀，她想到这个耶稣爱华部要到街头传福音，他说我心里面也是有点怕怕的。他很老实的说，我也很有点怕怕的。我在想他所讲的，如果他都怕，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很害怕。可是这个耶稣爱华部他们早上就给我们一些的培训，告诉我们应该说什么话，怎么做跟 那些人怎么样给单张给福音给他们，让我们从简单的可以开始。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怕，像2000年前的教会一样，他们明明的在被威吓的下面，他们还是大胆的放胆的来传福音。我们截止报名是7月11号还有一个礼拜，我鼓励大家如果你可以休假一个礼拜，或者说你已经退休，今年你是可以讲粤语的，你还是我鼓励你们报名。如果你不懂粤语的，你就为明年我们真的可以有普通话的这样的一个小组出去为这个来祷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来听。希望在那个礼拜我们一起来传福音在三藩市的地方。你的旨意必定成就，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篇《灵命的日程》。这一篇是2016年7月3号，就是今天。所以其实我已经准备了，我在不断的更新。今天早上看到这一篇，我觉得很有意思。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等候上帝。怎么就没有了？我们还在等候上帝的旨意啊。后面的可以帮我一下，看看下一章。可能那个 PowerPoint 出一些问题。我就用我的手机，这样好了。Henry 是这个手机最厉害的。Henry 在替我找今天灵命日粮。今天的那我就用他的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也不用了，我都知道这个故事，不用看图片了。那个今天呢就讲到在一个人下了飞机，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总裁等等等等，然后呢他就 赶时间，因为他从下了一班飞机，他要接另外一班飞机到另外一个城市。那这个机场呢，他就提供了这些 shuttle， 就从一个的 terminal 就到另外一个的 terminal。他很赶时间，所以他就上了那个 shuttle， 最后那个 shuttle 就开始开。没想到那个小 bus， 忽然之间有那个司机就听到有对话的。对话那边的人就说，请你把车子靠在一边。好，来了，请你把车子靠在一边，然后啊，在等我。那个司机呢，就把车子就靠在一边。这个乘客呢，哦，非常焦急，他就说，不要等，不要等，不要等，你不要听那边的人给你的指令，你就开下去。他说，如果你不开下去，你就准备拿到我律师的这个告你们这个公司。哇，他好凶好凶。但是就在那一刻，有一个人就赶过来，就上了这个 shuttle bus， 然后呢，就是那个人在大吼大叫的，就跑过来，他气喘定了之后，他就跟这个人说：“先生，你刚才说你有一个公事包。”啊，不晓得传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我们找过来，因为你开会很重要，一定要给你。我们现在找到，所以我们请那个车子停下来，好让我们把这个公事包交给你。啊，那个人那个时候才如梦初醒，原来这个负责这个 shuttle 的人停下来，其实是为他，他没想到，他心里面那么的急，要开下去。最后他就接受这个包，然后就向他们道歉。这里有一些小字就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对上帝也相当的没有耐心，特别是要等候主的再临。我很纳闷，到底上帝在等什么？每一天总有许多的悲剧在发生，我们至亲的人也在受苦，生活中的压力也大到让人无法承受。但是会不会就像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上帝等候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救，等更多的人能够得救。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我们心里面不要那么急，像这个坐 shuttle 的这个乘客一样。我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谢谢后面做 PowerPoint 的，因为他们打出来的不是我准备的，大概他们马上上网查了今天的这个 Daily Bread， 把这个打出来，所以谢谢你们。要不要我们鼓掌，谢谢他们的辛劳。其实每一个崇拜我们都有很多的同工在准备，有些时候会碰到一些问题，像上个礼拜那个 PowerPoint 报告的那个 PowerPoint 忽然之间就找不到了，那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很不方便，但是他们都尽了他们的努力，在台前领敬拜的，在后面做招待的，我们都要真的要学会谢谢他们。这一次他们做了这个 extra mile， 做了超过我所求所想的，谢谢你们。好，我们这个今天的讲道到这里，然后我们就是要准备圣餐，我就请派餐的长老执事都到前面来。